今天盘后，美股特斯拉和谷歌同时交了他们这季度的财报。华尔街最想知道两个问题，同时呢开了盘。谷歌每股9.11块，超出华尔街预期215%。这份财报换来的股价反应呢是盘后跌了3个多点。特斯拉更惨啊，盘后跌了4%。大家好奇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 AI 叙事是不是到头了？谷歌用一份史上最漂亮的财报回答，市场呢却把它本身卖了出去。第二个，特斯拉跟 SpaceX 到底会不会合并？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上当面表达过，他没说不会，但是他说的那句话呢，比不会有意思得多。还有一个画面啊，老马亲自当着全世界的面，在自己公司的财报会议上公开感谢一家内存厂商，大家可以猜一下他是谁啊？没错，就是美光，感谢人家愿意分给他货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把两份财报摊开并排放，你会看到呢，他们是用的一套逻辑。大家坐稳扶好，先攒好看，好运不断。我们先来看谷歌这份考卷，营收1198亿，同比涨24%，连续12个季度双位数增长。搜索广告涨17%，YouTube 广告涨13%，这些都好啊，但不是主角，主角是云。谷歌云这个季度收入247.7亿，同比增长82%。停一秒啊，大家消化一下。上个季度云的增速是63%，已经非常夸张了。当时全市场呢已经惊为天人了，因为微软云呢是40%，亚马逊呢是28%。这个季度，谷歌从上季度的63%加速到82%，一个季度接近250亿美元收入的生意，还在用创业公司的速度往上窜。而且谷歌云的运营利润88亿，比去年同期翻了3倍还多。然后呢，就是2个月前我们在做谷歌财报的时候，让你盯着那个数。上次我说啊，别的可以不看，你就盯着它的云订单的储备，看下个季度还是否翻倍啊。今天也是开奖了，答案呢是没有翻倍啊，从4620亿涨到了5140亿，一个季度净增520亿。你可能会说，从接近翻倍到这个涨11%，这是不是减速呢？是不是要响一下警灯呢？先别急啊，这里还有一笔账，绝大部分报道呢就懒得算了。订单储备是一个水池，一面进水，一面出水。出水呢就是确认收入的部分。这个季度光云收入就确认掉了248亿。池子在放掉248亿水的同时呢，水位还净增了520亿。大概粗算一下，这个季度新签进来的合同是700多亿的量级。这是我自己推算的啊，不是官方的口径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。但是我觉得方向应该不会差太远。需求端的水龙头是没有关掉的，而且他们的 CEO 匹柴在电话上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："我们仍然是供给受限的。"翻译一下就是不是没人买，是货不够卖。这里呢，咱们再插一下 Gemini 他们的大语言模型的地位啊，因为云能跑出82%，但要这份财报之前呢，Gemini 头顶啊是顶着乌云的。6月底以来，谷歌蒸发大约4250亿美元的市值。导火索呢，主要是两件事儿：旗舰模型 Gemini 3.5 Pro 跳票，加上研究员被对手挖走，模型排行榜上呢也是横着走的。上周 Kimi K3 在前端代码榜把它一众闭源的模型全压下去了，论谁的模型最强，Gemini 根本都排不上号。但是谷歌的财报出来的是另一套账本，我们不比谁强，比谁被用的多。Gemini 的应用月活9亿5000万人，日活一年翻了3倍。AI Mode 全球月活超过10亿，每个月有超过900万开发者在用它的模型写东西。API 每分钟处理的 token 量，就是 AI 吞吐的这个字词量，从上季度的160亿涨到220亿。企业那头呢也很夸张，财富100里面有接近90%在用 Gemini Enterprise，接近500家的云客户，过去一年每家处理 token 超过10000亿个。还记得事先我讲 Kimi 那期视频吗？大家说你不是最先进的，哎，我们就不用你。没想到 Gemini 这种第二、第三梯队的呢，也能有这么大的用量。这套数字讲的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，就是模型竞争有两个榜，一个是能力榜，一个是口袋榜。能力榜上 Gemini 是被人按着打的，口袋榜上呢，它被装进最多人的手机和最多公司的系统里。而付钱的是口袋榜啊。匹柴还顺手预告了一下，说 Gemini 4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预训练已经开跑了，之后模型更新要提速到接近每个月一次。3.5 Pro 还在测试，跳票的焦虑还没解除，那用量把焦虑压住了。还有一件事呢，是藏在财报里最不起眼的科目里啊，就是库存。谷歌的库存从去年的24亿涨到了100亿，一家搜索公司囤了100亿的货，囤的是啥呀？TPU，它自研的 AI 芯片。 这个季度，谷歌第一次开始把整套 TPU 系统装进自己的机房，财报里甚至专门改了云服务的定义，写明产品收入主要来自卖 TPU 系统，收入大头要到2027年才能确认。但是性质变了，谷歌从英伟达最大的买家之一变成了英伟达客户的另外一个选项。英伟达的故事里第一次出现一根从内部长出来的分流管儿，CFO 呢也提前打了预防针，说短期云的利润率呢会有点压力，因为自家产能不够，要租第三方的算力当过桥，连谷歌都要去外面租算力。这句话你可得好好想想啊，需求是真实存在的，产品端的弹药也足，但是为什么财报跌呢？就是另外两个数字上啊，这两个数字就是股价不涨反跌的原因。第一个980亿，这个季度谷歌的其他收入一栏呢，净赚980亿美元，这是什么呀？老观众估计闭眼都能答出来啊，就是我们上期说的那个东西，谷歌投的公司估值涨了，按照会计规矩，谷歌账上跟着飙高，飙高的部分被计入利润，一股没卖，一分钱没进账。上个季度这笔浮盈呢是370亿，把每股收益从2.6块化妆成了5块1。我当时说啊，这种利润呢是比较脆的，结果这个季度370亿变980亿了。市场上普遍的归因是谷歌手里那份 Anthropic 的股份，5月底 Anthropic 融资啊，估值被飙到了9000多亿，美银算法是一季度3800亿直接跳到了9600亿，这么一下子，谷歌的账本上就凭空多了一大块。财报的注脚里也写得非常清楚啊，这笔股权浮盈给净利润贡献了771亿，每股收益呢贡献了6.26块。你把6.26块从9.11块里减掉呢，只剩下2.85块了。分析师的预期呢是2.9块，真实的谷歌呢这个季度是贴着预期线走的，差了几分钱啊。其实上个季度也是这样的，就还差一分钱。连续两个季度，标题上的 EPS 是翻着跟头创纪录，剥掉浮盈后的 EPS 呢，精确的平庸。大家也可以看到盘后的股价走势啊。谷歌是带着收盘1.46%的跌幅进财报的，数字刚出来那几分钟呢，这个盘后还是有一些波动的，但是基本是平的。但是电话会议一开，CFO 念到资本开支那一段，盘后呢就掉头向下，跌了3个多点。这个剧本是不是非常熟悉了？3个月前特斯拉那期我们讲过一模一样的话，财报好看，电话会来活儿。而且华尔街的口径呢，已经替市场把话挑明了。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把9.11块调整到2.85块，对着2.89块的预期判了一个轻微的不及预期。市场呢，用盘后一根阴线告诉你，这980亿我们全当没看见。第二个数字呢，才是让人警觉的啊，-58.5亿。谷歌这个季度的自由现金流是负的。我把能查到的季度翻回到2012年啊，一路全是正数，找不到第二个负的。这个-58.5亿是可查记录里的第一个。就在2个月前呢，还有分析师在写文章预测谷歌的自由现金流明年会归零，结果呢还没到明年，这个季度呢直接就穿了。上一期呢我给你算过一笔账，就是这家公司光靠做生意，一天流进兜里5亿美元。这个季度呢它经营现金流还是很猛的，391亿，涨了41%，但是资本开支449亿。一个季度开支等于经营现金流的115%，挣的没有花的快，印钞机还在印，只是印出来的钱呢，在传送带上就被数据中心啊整卷给吸走了，根本就到不到你的钱包里。配套动作全齐了，这个季度回购呢是零，去年同期谷歌一个季度回购132亿，今年呢一股没买，6月份还这个发股了，对吧？净募到了496亿，发债又拿了203亿。长期负债从年初的465亿干到了982亿。电话会上 CFO 自己说啊，债务盘子已经扩到了大约1000亿美元，用400亿的 ATM 水龙头，截止6月底一股还没卖，留给员工交税用。然后呢，就来到了这个盘后最重要的一个指引啊，2026年全年资本开支从1800亿到1900亿上调到1950亿到2050亿，中值加了150亿。而且 CFO 的原话是2027年还会显著增加，一年2000多亿美元啊，大家参照一下，就是比绝大多数一年的军费开支都要高。谷歌一家公司为了建 AI 搞竞争，一年花掉了一个中等强国的国防预算。所以谷歌这份卷子现在大家能看懂它的拧巴了，生意端云82%，订单5000亿，供不应求， AI 需求这一侧呢几乎挑不出毛病，财务端利润靠别人的估值化妆，现金流史上第一次转负，回购归零，股债两头伸手，明年还要花更多。需求是真的， 账单也是真的，这两个东西呢是同时成立的。看到这儿，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比较清楚，记得给我点赞啊，留言关注一下，让我知道啊。我们再把昨天的盘面呢可以对上号啊。昨天周二存储全线暴动，美光当日涨10%啊，闪迪也涨10%几。然后今天盘中呢稍微回吐了一点点，那就是市场在提前给今晚的这份财报呢开定价，先买预期，再等兑现。行情过去呢我们就不多讲了，值钱的呢是接下来的这个逻辑链。谷歌加的这一年150亿，还有那2000多亿是不会消失的，它会变成订单，落进具体公司的口袋。最明显的就是存储了。财报之前，美银预判谷歌会上调 CapEx，理由里白纸黑字写的，内存在涨价，存储的成本已经涨进了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年度预算里。再看收钱那边，美光呢，它现在毛利润是85%，我们讲过它的财报啊，一年之前这个数字是38%。一年时间，一个做硬件的公司把毛利率做到了奢侈品的水平。他给下个季度指引呢是500亿美元左右。他手里握着16份大客户协议，220亿美元的承诺金额，里面带着定金，带着照付不易条款，带着价格下限。照付不易是什么？就是你订了货，用不用都得付钱。就是这种条款呢，历史上只有在天然气管道这种生意里是常见的。现在呢，内存条也享受这个待遇。过去10个月，整个 AI 行情的涨幅蛋糕里，存储切的一大块是最离谱的。这条链呢，你也听到我的频道讲过不止一次了。从去年美光和闪迪40倍到5倍开始，这条线走到今天，估值差已经被市场亲手填平了。供给端为什么这么硬气呢？因为需求端已经开始排队作揖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说回特斯拉。马斯克在特斯拉的财报会议上被问到供应商，他先说三星和台积电在为他建厂投了几百亿，松下呢在扩电池产能投了几十亿，然后他专门补了一句，大概意思是我还要特别感谢美光，在内存分配上他们做了艰难的决定，用非常好的条款给了特斯拉相当大的配额。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愣了一下啊！上一次听到 CEO 在财报上公开感谢供应商的，愿意给我货的，还是2021年全球缺芯片啊，车厂停产的时候。现在全世界最不缺关注的首富，对着华尔街的分析师感谢一家内存厂给他配额，就这么一个画面，比读100页的研报都诚实啊！AI 这桌饭吃到今天，最硬的通货已经不是美元了，美元、谷歌它都可以印。啊，可以发股去发债去募，但是内存不行，内存呢要排队，要感恩，要作揖。接下来我们讲特斯拉的财报啊，它呀也跟谷歌一样有点拧巴，但是方向不一样。营收282亿，同比上涨26%，创纪录。过去12个月的总收入呢，第一次突破1000亿美元，特斯拉正式进入1000亿俱乐部。交付48万台也是创纪录。汽车的业务收入涨了23%，服务业务涨50%。CFO 说，手上的汽车订单积压呢是2023年以来最多的，产能反而被供应链卡着，卡在了电子元器件上。还有个数字呢，我认为是这个财报里最值钱的， FSD 的付费用户接近150万了。老观众应该记得，一个季度之前呢，这个数字是130万，当时我说单季新增18万是史上最快，这个季度呢又续上了。而且 CFO 给了一个更狠的口径，北美这个季度交付的车里55%就在提车那一刻就带着 FSD 订阅，一半以上的新车主买车就是冲着 FSD 来的。老马科长直接说啊，在拿到 FSD 审批的市场，我们看到极高的选装率，人们是为了 FSD 买车，车是载体， FSD 才是产品。这句话是上季度 CFO 说的，这个季度呢数据在替他体现。马斯克在上面加了一个前瞻判断啊，现在的高选装率还只发生在已经拿到 FSD 审批的市场。随着审批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往外铺，他预计需求呢会出现同样的加速。对照财报前的进度梳理啊，欧洲这边的荷兰带头，立陶宛、爱沙尼亚这些国家跟上，一共有5个国家放行了。但是德国、法国这个真正的大市场呢，还压在监管手里。审批这张多米诺骨牌倒到哪一块，哪一块的订单呢就亮起来。这是特斯拉估值故事里面为数不多可以拿去日历来验证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坏的一面来了，也比较真实啊。运营利润3.98亿，跌了57%，运营利润率呢只有1.4%。把这个数字放大看啊，282亿的收入干了一个季度，运营面剩下不到4个亿。一家1000亿俱乐部的公司，运营利润率只有1.4%，这是便利店的利润率啊。华尔街预期每股赚5毛到5毛5，实际交出来只有3毛3， 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利润 miss。盘后市场的第一反应也非常干脆啊，一根三个点上下的阴线。开完财报会议呢，也是跌4%左右。钱去哪儿了？啊，大家可能会好奇，有三个方向。第一，毛利率的水分是按照剧本挤出来的。3个月前拆 Q1 季度的财报时，我说啊，那么好看的毛利率有一个4.8亿一次性项目，第二季度呢会被挤出水分。这个季度的储能毛利率呢从29%掉到了20%，原因跟当时的预告是一模一样的啊，2.4亿的保修金重估，加上 Q1 那笔关税，好处没有重复。CFO 当初说39.5%不是常态，现在你看到常态了，差不多就是20%左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研发和运营开支在暴涨，Simon Optimus 和 CyberCap AI 算力四条线同时在烧钱。第三个也是最大的资本开支啊，单季57.9亿，同比上涨142%，环比翻倍，全年确认超过250亿。自由现金流呢，-10.9亿，这个负数呢，第一季度的电话会上 CFO 就预告过了。2026年剩下的季度呢都会是负的，说到也是做到啊。唯一的安慰呢，就是华尔街本来预期这个季度要烧36亿，其实呢只烧了11亿，烧的比想象中还省了不少。看到这儿你会发现啊，特斯拉和谷歌同一道题两种解法，谷歌是印钞机养 AI，养到现金流转负；特斯拉呢是卖车养 AI，养到利润率剩1.4%。一个牺牲现金流，一个牺牲利润表，赌的是同一个东西。马斯克在电话会上给这场豪赌定了调，他说这是特斯拉历史上回报最好的资本开支。他说了句大话，这可能是二战以来美国最快的工业规模扩张。这里呢，必须再补一句啊，同一个季度，比亚迪在全球卖了55.7万台纯电车，重新做回全球第一。而且在欧洲的注册量呢，今年每个月都是压着特斯拉的。老马在讲未来的时候，对手呢也在抢啊。接下来呢是电话会议里的干货，信息密度更高，大家建议点赞收藏啊，回头可以翻过来看。Robotaxi 无监督里程超38万英里，零重大事故，这个数字的分量在于，当年所有人都说没有激光雷达做不成，现在38万英里的安全记录摆在那儿。车队呢已经在跑 V15 软件版本了，里程每周增长10%。马斯克对商业模式的判断只有一句：需求端不会是问题，经济账太好了，唯一卡脖子的是可靠性。用他的老话说呢，是九字进军，就是从99%到99.9%，叫99.99，每往后加一个九，难度都是10倍。节奏还是熟悉的配方。财报前一天呢，奥兰多和 Tampa 上线，3个州7个城市，连续第三个财报前夜扩城了。储能这部分呢，有一个新词啊，叫 Megapod，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。这个季度储能是历史第二大交付机。马斯克说，能源业务对 AI 数据中心至关重要。然后抛出了这个构想，把 AI 计算机装进储能柜，等于一个装在箱子里的数据中心。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网络呢，手握着7个 G 瓦的电力接入，而且还在增长。把这些箱子铺到充电站上，就是一张分布式计算的 AI 算力网。这个构想呢，现在还是图纸啊，但是方向你看懂了，电、储能、算力3样东西正在长成同一门生意。下面讲机器人啊。今年晚些的时候呢，会投产的计划维持不变。第一批机器人呢也是不卖的，进 Optimus 学院给自己采集训练数据。马斯克重申这是史上最大的产品，同时也说了实话，这是特斯拉做过最难的量产盘坡。S 曲线的起步段呢会又平又长。还有呢就是 Terafab，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分工啊。特斯拉自己只出30亿在奥斯汀建研究厂，主体工程呢是走 SpaceX。最新的更新呢，是奥斯汀研究厂的设备已经下订单了，正式选址呢很快公布。马斯克说这个项目太大，值得单独开一场发布会，就不挤在财报电话会议里了。要解决3座他点了名的，就是内存、逻辑、封装。注意同一个词啊，又是内存。然后全场最静的一刻，分析师问 SpaceX 和特斯拉有没有可能合并？马斯克的答案呢分两节，前半节呢说两家公司确实有很多重叠，尤其是 Terafab。后半段说呢，合并公司这种事儿不能在财报电话会上谈，需要一个合适的程序。我把这句话翻译一下给你听啊，他没有说不，他说的是不能在这里谈和需要程序。在公司治理的语言里，程序是有重量的，独立的董事会、利益冲突调查、股东投票，这些都叫程序。他会为一件不打算做的事情提程序吗？而且两家的血管已经越来越接近了，特斯拉第一季度投了 SpaceX 20亿。这个季度净利润里面躺着大约10亿美元的 SpaceX 股权的浮盈，Grok 现在归 SpaceX， Brooke 上了特斯拉的车，还要指挥 Optimus 干活。星链装进最新的这个 Cybercab 里面，以后呢会装进所有的车。以后你在特斯拉里面可以看 4K 的直播球赛，走的是马斯克自己的卫星。同一个晚上，谷歌用 Anthropic 的估值复盈，把每股收益从2.8块化妆成了9.1块。特斯拉用 SpaceX 的估值复盈，把一份运营利润暴跌57%的财报撑到了止跌5%。两家公司同一个晚上用同一支笔，把另外一家公司的估值呢写进自己的利润表。我觉得这才是今天这两份财报最有意思的点。那下面回到开场的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，AI 叙事到头了吗？我的答案没到头，但是呢，可能换章节了。上半场的故事叫 AI 让巨头更赚钱，那个章节呢，确实该翻篇了，是今天翻的。谷歌现金流史上首富，特斯拉利润率呢1.4%，两个数字宣告靠自有利润轻松养 AI 的时代结束了。下半场的故事呢叫电资，需求这一侧我找不到熄火的证据，云82%还在加速，订单储备5000亿还在净增，token 量一个季度从每分钟160亿涨到220亿，内存厂敢签兆付不易，真实的用量是在往上走的。但从现在起，建 AI 的钱不再全是挣来的。是借来的，是发古木来的，从利润表里抠出来的。谷歌一年2000亿的开支，五大云厂今年合计还是7500亿的开支，全球资本市场都在给这个故事垫资。垫资阶段的游戏规则呢也会变了，以前财报看是 AI 帮你赚多少，从现在开始呢看的是你垫了多少，你垫的钱转化成订单了没有。谷歌能拿出5000亿订单来对账，市场呢还能容忍它现金流为负。哪天哪家巨头开支照加，订单不增加了，那才是真正的零声。不过呢，咱们还是要为掏钱的这一方说点公道话啊。现金流转负，利润率只有1.4%，听着挺吓人。但是你换个角度看，这是两家公司主动做的一笔交换，拿短期的股东回报去换长期的产能和位置。谷歌一年132亿的回购砍到零，特斯拉把利润表压到地板，换来的是数据中心、芯片厂、机器人产线这些10年后还在的硬资产。历史上这么干的公司呢，也不是没有先例啊。亚马逊被华尔街骂永不盈利，骂了10几年。台积电每次行业低谷呢，都咬牙逆势扩产。事后看，那些被骂得最凶的资本开支，恰恰是后来护城河的地基。马斯克说，这是二战以来最快的工业扩张。话虽说的有点满，但是方向呢却没有撒谎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该不该花，是花出去的钱订单接不接得住。第二个问题，特斯拉和 SpaceX 会合并呢？答案是方向已经不是秘密了，悬念只剩时间和价格。接下来两周呢，也有很多密集的事件，一个就是英特尔的财报，就是明天发布啊。期权市场已经给它定价15%的单日波动，而且呢，它还是 Terraform 的制作合作方。下周开始，微软、Meta、亚马逊挨个交卷，看点已经不是他们云涨了多少了，看点是 Capex 加不加，自由现金流还剩多少，订单储备接不接得住。接下来呢，还有英伟达和美光这一串财报，看下来 AI 下半场的牌面基本上也就亮出来了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我会第一时间财报出来之后拆给你看，记得点赞订阅。正所谓都说财报创新高，不知现金倒着跑，千亿浮盈纸上笑，一条内存比金牢。我是 Allen， 看完再赞，腰缠万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